比若王子身在王家，王后守生，具足王相，生于今世一切尘中，但以王力，非是自力。这一段呢、啊，这个比方就是说明初帝虽然胜过二圣，可是不是他自己的力量。这好像王子古代啊，帝制时代，皇帝的儿子是太子啊，一国之王啊，王是国家的领导人，而他的继承人太子或称世子啊，这个王子从王家中降生，生在王家，而是他是国王的正后所生，他生来就具足王相。不晓得人的相貌什么叫做王相，会看相的人不晓得能不能分别出王的相长得什么样，是不是额头长长的，鼻子尖尖的啊、不得而知。只是王后所生的嫡出啊，是第一个儿子是太子啊，那么他生下来具足王相，就是具足圆满备足将来可以做国王的那一种的啊德相。因此之故啊，这个王子生于即胜一切尘中啊，国王的这儿子一生下来啊，虽然只是呱呱斗地的小孩子小婴儿，可是他就已经超胜过所有一切的文武大臣啊啊，所以一切文武大臣等中他都能超过了。不过这个刚生下来的王子虽然胜过一切大臣，不是靠他自己的力量啊，他还要吃奶呢，他哪有力量超过啊，但以王力，他单单靠国王的力量，因为他生在王家，是国王的力量让他超过所有的文武大臣，非是自力，不是他自己的力量啊。若生长大一夜西城，难以自力超过啊。等到这个王子慢慢长大了啊，而且他读书啊，所有的技艺呀、啊，啊，文武等事啊，通通都学会了，都成了细臣。像从前释迦牟尼佛做太子的时候，到了十五六岁，所有的世间文武诸法他通通都学通了，成人了，那么他就已经自己有这个力量啊，胜过所有的大臣。所以说难以自力超过，到了那个时候，自己王子自己本身啊，文武的力量都会了，都成了，他真的有这个能力来超过大臣啊，并不是靠国王的力量，不一定要靠国王的力量，他就有这个力量能够超过，是实力。这个比方他的反义是说，一切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啊，所有的修菩萨道的人，凡是发大心行菩萨道的，这个道理跟这个比方相同了。初发心时以自求大法故， 超过一千三万杜绝，出发星不要等到登地了，刚刚发菩提心就超过了啊、因为他的志愿要求大法，就是成佛的大法，他是出发心要求大法，以这个求大法的愿力啊超过二圣，并不是他的力量已经超过。这就我们平常所说的故事啊，大庄严论经里面所说的，有个阿罗汉比丘啊，收了一个小沙弥，小沙弥学的很多佛法啊，这个走路的时候按照规矩嘛，师父是阿罗汉，他走在前面啊，小沙弥是弟子啊，提着包包行李走在后边啊。那么小沙弥在后边啦、啊，边走就边发心啊，当阿罗汉没有什么了不起了，只是治疗汉嘛，那是骄牙败种啊，我要发心发大菩提心，将来我要成佛。哎，他动了这个念头，他的师父就翻过来，来来来，你走前面，来包包我拿。哦，这个小沙弥又走在前面了，空着手在走了，师父提着包包在走在后边啊。小沙弥边走又边动念，心里又在想，学佛要成佛可不那么简单嘞，不但是外财要布施，连内财也要布施，人家要眼睛，眼睛给他，人家要头，头给他，做得到吗？恐怕有困难哦，那还不如学我的师父当阿罗汉好了。哎，师父一动知道他的念头，来来来，你走后面，你把那包包，我走前面。小沙弥又走在后面，走在后面啦、啊，啊，这个提着包包，那么师父阿罗汉也走在前面了。哎，他边走又在边想了，菩萨道虽然是不容易呀、啊，但是我们应当发大心啊，不能畏难啦、啊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不退转的力量就能够内财施啊，我们现在慢慢的学习，我还是发菩提心吧。哎，师父又翻过来，来来来来，你走前面，我走后面，来抱抱我呢。这个小沙弥想想，师父今天神经病啊，一会儿我走前面，一会儿他走前面，一会儿他拿包包，一会儿我拿包包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他边走怀疑了，师父你今天怎么搞的？他说你发大心啊，你一发大菩提心，那你就超过我啊，我是阿罗汉，是治疗汉啊，我就不如你啊，你是菩萨吗？所以我怎么可以让菩萨提我的包包啊，我怎么可以走在菩萨的前面啦、啊？所以你在走前面，那你一退心啦、啊，要学阿罗汉，那我是真正证到阿罗汉果的，你刚刚学的，你是我的学生啦、啊，所以你就该拿包包走在后边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，我还是发大菩提心。那么这个老师傅就得提包包了，哈哈，你要不要你的师傅提包包拿行李，你发大心啊？不过你师傅如果不是阿罗汉的话，他又超过你了。这个故事就是跟这里说王子刚出世啊超过的情况相通了，因为他出发心，只发心的愿力就超过二圣了，不要等到登地啊。那么既然如此，登地以上的菩萨说超过他已经有部分的实力，我们不妨这样自己做过比方，出发心超过啊，就像好像刚生下来的婴儿，刚生下来的婴儿，而到了登地菩萨的超过啊，最起码他已经是十岁的幼童啊，是童子了，他是十岁以上了，最起码他有许多地方都可以做到了啊，纵然是还没有到成人的这个程度，那么由此二地三地慢慢就往上升，到了第六地，那已经是相当殊胜了，当然还不如第七地。所以这个登地以上的菩萨到六地，他超过一切上文圆觉，他是靠他的自愿力量，当然也有部分功夫啊、 今处今住此地啊，一字行，一字所行智慧力故，超过一切二圣之上。现在住在第七远行地啊，以他自己所修行的功夫力量，他的智慧，他的力量就已经超过了。因此之故啊，说他已经超出，过于一切二圣人之上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第七地是真功夫，真功夫胜过二圣。而六地之前还没有完全达成这个真功夫。否则菩萨住持第七地，得审身远离五行，常行生育以生育以业，生于意业，勤求上道而不舍离。是故菩萨虽行实际而不作证。这一段文啊，说明第七远行地的有功用最高的境界，将到无功用啊。第八地是无功用行，现在他已经接近于无功用行的境界。金刚藏菩萨对解脱月菩萨说：“佛子，行不善道的人住在第七远行地，他已经得到神身远离五行。这几句话怎么讲啊？很深奥的，什么深奥？诸法离体彻底清真啊，所以叫做神身。什么叫做远离？”远离有相之法，远离有功用之这个行法，他因为将要去向到无功用的境界，所以远离有功用，他现在就能够达成到第八地的无功用啊，所以他远离一切有相之行啊。那么远离一切有相之行，他的所有的表现，上求下化的动作，行而无形啊，无形而行。虽然在哪里做度化众生的事业，如《金刚经》所说，度尽一切众生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啊，这个无形就是无所住的境界。他不会注意他自己度化众生的那一种境界，不会说哎，我度了多少众生啊，某某人是靠我啊，否则的话他怎么能够当选呢？他这些念头通通没了，无所谓，虽然做啊等于不动不做啊，一切事都是如法去做，但是虽做他心里没有这个影子啊，没有这个迹象啊，这个好像天上的月亮在潭底水潭的底呀，在哪里钻过不会水上有什么痕迹的竹影扫街沉不动月穿潭底水无痕，痕迹的痕啊，这个境界就好像风吹竹子啊，竹在摇摆，好像它在扫前面的台阶的尘啊，竹影扫街呀，尘不动啊。如果你这个屋子旁边有个竹子，这个竹子是软的了，风一吹在摇动。它摇动它的竹子的影啊，在前面好像在扫这个台阶可是尘啊并没有动，并没有把尘扫出去，这是表示有做它不会有执着月穿潭底水无痕，这个月亮从这个水潭底下钻过去，也跟天上的月亮一样在哪里走动，可是水并没有痕迹啊，水没有痕迹，这就 说明这个无形的功夫啊，虽行而无所行，虽无所行而常行不断啊，所以他已经到达这种无形的功夫。大乘佛法藏经里面有一部经叫做诸法无形经，诸法无形经，诸法无行经啊，诸法无形经专门说无形，不过这个无形不是我们凡心所能做到的，大菩萨的境界，行而无形，无形而行啊，所以叫做无形。而这个第七地菩萨他有功用将近要到第八地的无功用的境界了，所以他能够证到神身的诸法离体，远离一切有相之行，而做无相的无形无所行的行啊，行所无事啊，虽在做他不会有所执着。常行身与意业，勤求上道而不舍离，他的身口意三业常常在修行，在做上求佛道之行啊，他勤求上道，上八地以上的境界，一直到佛国。这个上第八地以上的这个所修的这个菩提道，他念念不舍离啊，虽然在修，修而无所修，并没有舍离，他并没有停顿，继续在做，但是他已经在无形的境界中啊，在哪里继续动作。是故菩萨虽行实际而不作证，实际啊就诸法的离体真如实际，诸法的理性啊，因此之故，第七地菩萨他虽然已经去行到证到真如实际的究竟境界了，但是他不作证。什么叫做不作证啊？他不住在那边，他虽然从这个地方经过，他不会停留下来，不会像声闻缘觉证到了，哎，我自己聊了算了，其他的我不问，他不会啊。所以接下去呀，说明这个虽住实际而无所行的那一种境界，虽然证到实际，他并不作证的境界，在后文呢，这个问话里面就有说明了。所以第四，问答难入灭定。灭尽定啊，有解脱月菩萨请问金刚藏菩萨答复啊，到哪一地才能够真正的入于灭定灭尽定的这个境界？所以经文说，解脱月菩萨言：佛子，菩萨从何地来能入灭定啊？解脱月菩萨的问话，因为前文说虽行实际而不作证，实际就是灭尽定正道的境界，更高的境界了啊！而且他还不作证，那么究竟这个灭尽定到什么时候才能证道呢？所以解脱月菩萨问金刚藏菩萨说：佛子，菩萨要从哪一地何地啊？从哪一地啊？六地七地或在后边八地哪一地之后才能入于灭定？入于灭定，我看这个灭尽定啊，也不是指声闻人所证的那个九次地定的灭尽定。如果说是九次地定的灭尽定，也是浅了啊，因为那是声闻人就能够证到，三国的最高的境界四果相就能够证到。那么现在菩萨说是证到灭定，那有跟二圣相差有限的吗？所以这个灭定啊，是指究竟涅槃的灭，而以这个定境随时能够入于这个三脉，证到究竟涅槃的那一种境界，就胜过声闻的灭尽定多多。那么金刚藏菩萨的答复说：金刚藏菩萨言：佛子，菩萨从第六地来能入灭定啊， 金刚藏菩萨答复解脱耶菩萨的问法说，行菩萨道的人正道登地以上的菩萨，到了第六现前地，他就能够入一灭定。入一灭定意思是说，从第六现前地啊，他已真正到慧波罗蜜，因此他就能够入于究竟涅槃的那一种的灭的境界。灭指佛果的究竟涅槃的那一种境界啊，这个真如实际的究竟地，他已经能够在入定的时候就能现前，入定的时候就能现前，所以叫做入于灭定。第六地就能入了，今住此地啊，能念念入，亦念念起，而不住正。这是第七地能入灭定的境界，胜过第六地的情况啊。第六地能入啊，不可能念念入念念出啊。现在今啊，住在这个第七远行地啊，他能够念念入，动个念头就入于灭定的究竟涅槃的这个定境啊，也念念起，动个念头就从究竟涅槃的定境之中起来，就是出定啊。他能入能出啊，可是他不作证，他不会说哎，我已经得到这个三脉，我就从这个地方我就入去就证下来，我就不动吧，他不会这样啊，因为他还是在生死道中啊做度化众生事业没有停留，他还要继续求上求佛道的功能。故此菩萨名为成就不可思议身语也，因此之故他能念念入念念起的缘故啊，这个第七远行地菩萨他就叫做成就不可思议的身语也。他的身口意三业，他的表现是不可以心思，不可以口意，不是我们所能想象，别是说我们凡夫六地菩萨也不能想象，也不知道他的境界。行于实际而不作证啊，他不思议境界是怎么的，他的不可思议的生意愉悦是行于实际而不作证，实际就真如实相的字，这个离题啊，他已经修行能够入于这个真如实相之离的境界，但是他并不作证，他不会觉得我这样满足啊。比如有人呢渗船入海，一善巧力不遭水难，比如说世间人他在海里啊，这个进出动作作业习惯了，乘船坐着船入于大海当中啊，他有他的善巧方便的力量，他不会遭遇到水难，就是说他的船啊不会翻船了 啊不会掉下来了嗯。那么因此之故啊，他在这个真如实际之离的离海当中啊来去自由啊，不会停留在那边而求作证。此地菩萨亦复如是啊，此远行地菩萨也是这个样子，乘波罗蜜船行实际海，一愿力故而不正灭。他坐着这个方便波罗蜜的船啊，行于真如实际之海，有方便愿力的缘故啊，他虽在这个真如实际之海中啊，他并不证这个灭地涅槃啊，他不会求证，他还是要上求下化。佛子，此菩萨得如是三脉之力，一大方面虽实现生死而恒住涅槃，说明他不住不证实际，不住这个灭地涅槃的原因啊。这菩萨他虽然是能够得到这样灭定的三脉，他有这个智力，可是他有大的权巧方便，因为他是修的方便波罗蜜啊 所以他虽是现在生死当中，他恒住在涅槃，在生死中当提就是涅槃，平常说的生死即涅槃啊，他在生死海中啊，念念与涅槃相应，不会被生死所转，虽见树为饶而常要远离。他视现在人间跟普通一般人一样，他有六亲眷属，像佛在世的老维摩啊，维摩居士，他有他的六亲眷属，他有他的同参道友，他有他的所有的这个同道，他虽然有很多眷属围绕在他的身边，但是他常常爱要以远离之行啊，不会被这个眷属所转呐 啊。所以愿力三界受生而不为世法所染，他用他的愿力示现在三界六道中受生，这个受生跟我们普通一般人一样的投胎出世啊，从小而大啊，学习世间的种种的一业啊，他在三界里面跟普通一般三界的六道凡夫一样，这样去受生，受这个生死的生，但是呢，他不会被这个世间法所染污，好像莲花不被这个淤泥所染，能够视现在人间，跟普通一般人一样，而不会被境界所转。七地菩萨，七地以上的菩萨才能啊，七地他有功用已经满了，他就能够做到。平常说菩萨有各胎之米呀，那是初发心菩萨。到了六地七地以上的菩萨呀，他虽然是生在人间跟普通人一样可是他的内心清净啊，不会被这个世间法所染，这是完全靠他的自己修持的力量。一方面他的烦恼已经灭了，他没有见思惑，无明也已经破了很多，快要完毕，那么他来受生啊，只是啊随顺世间的权巧方便，所以不会被这个世间法之所染污。虽常极灭以方便力而还而还自然，他虽然常住在极静的灭地涅槃的境界中，可是以方便权巧的般若智慧之力，他还是很认真的去做这个世间上求下发的事业。直燃，直是火烧得很猛燃是燃烧还是在烧得很猛。这是比方说，这个菩萨他虽然是常常在极灭的境界当中，可是他照样的还是在哪里做度众生事业，上求佛道的事业，而且做得非常的积极，非常积极的做没有停止，更是努力。虽然不烧，这个燃子就是活在烧啊，现代人写这个活在烧的燃呢，那旁边再加一个火字，那变成两把火了，烧得更猛了，不得了了。应当要知道那个燃字下面四点呢，燃字下面四点就是火字，就是火字啊。你查词典，查字典，字典你查这个字必定要查这个火字啊，下面四点的，那么这个下面那个四点就是火，旁边不必再加一个火字。虽然不烧啊，就是说他虽然在凡情的境界当中努力的去办事，可是他不会被他所转，烧得很猛啊，但是这个火并不会燃烧到他的本身啊。这意思是说，他虽在六道凡心当中做种种的一切，可是他不会被他所转，不会被他所燃。虽随顺佛智而视入声闻鼻子佛的，他已经随顺佛 佛果的智慧，趋向于无上菩提。可是他也可以示现入于声闻人的境界，比之佛的境界，他都可以随顺。佛在世时有许多声闻人啊，都是菩萨示现的啊，所以他可以到七地菩萨就可以示现在声闻当中，外表看起来是声闻啊，内密菩萨行，外现声闻身啊，像这个弗罗诺啊，弗罗诺尊者这一类人，他都是内在心内，这是行菩萨道啊，外表看起来是个声闻人。比之佛也是相同啊，那么菩萨都能够示现这些境界啊，虽得佛境界，佛境界障而示住魔境界，虽超魔道而现行魔法，里面有一些道理啊，我们时间不够，这个话讲不完。今天只算了七地菩萨，他虽然顺于佛智在做，而他能示现于声闻缘觉的境界，而入魔境的这种境界里面还有道理要讲，只好留下次再讲了啊，然后。